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弟兄姊妹平安，这一堂的信息题目是一个带有敬拜心智的宣教，一个带有敬拜心智的宣教 A Worshipful Mission。 敬拜更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 Robert Weber， 他曾经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这么多年以来，教会强调宣教、门徒训练、教导、团契、做社会的服务，以这些来作为对神心意的回应。但是人们忽略了这一切力量的来源是敬拜。的确如此，真正的宣教使命一定根植于敬拜，得力于敬拜，而真正的敬拜一定带有宣教的使命。为什么宣教要根基于敬拜，得力于敬拜呢？什么是一个带有敬拜心态、敬拜心智的宣教呢？在这里我们要介绍有两个重要的词，其中一个是 Imago Dei。 这个 Imago Dei 就是说，上帝造人的时候把人创造为像他那样能够这样的做事行事，作为一个普遍的恩典。上帝把人造得像他一样，有想象的能力，把看不见的思想化为看得见的实际。所以 Imago Dei 是讲上帝按着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那么我们人就有像他这样行事的能力。上帝让我们有这样的想象力，用来实现他让人治理全地的使命。我们人透过想象力预先来设想会有什么问题，然后脑袋里设想怎么样去解决问题，这样我们就能治理全地，而且借着治理全地反映了上帝这样的美妙的本性，就可以带给神荣耀。而带给神荣耀不单是实现了神造我们的目的，而且也是以此作为对神的敬拜的回应。 Imago Dei 还有第二方面的特性，就是意味着上帝赐予人一个性情，像他一样能够永留爱和恩典。这位造人的上帝是一切美善、爱、恩典的源头，他把万物、生命、气息赐给了 Imago Dei。 那我们在里面有像神性情一样的人，也能够向神涌流出对他的爱、对他的尊崇、对他的顺服。在人没有犯罪以前，神与人之间就是这样彼此的涌流爱和恩典，享受着美好的团契和来往。那个时候人毫无疑问的 是一个爱神、敬拜神的人。然而，好景不长，魔鬼撒旦进入了场景，人选择听信了魔鬼，他是假扮成光明者的魔鬼，听信了他的谎言。魔鬼欺骗夏娃说，你要是吃了神不许你吃的这棵树上的果子，你就能如神一样，能分辨善恶。其实，当时的亚当夏娃，他们已经在有想象力和能够永留爱和恩典的性情上，已经向了上帝了。而且当时的他们已经住在善的里面，他们只知道善，因为他们就活在美善的当中。如果他们能够持续的活在这个善里面，那有多么的好。但是很可怜，人被撒旦挑起了贪心，听信了撒旦而背逆神，人错用了神所赋予人美好的那个想象力，把它拿来幻想自己能够取代神，而且怀疑并且拒绝了神向他们所永留的爱和恩典。当他们背逆神的命令之后，原来只知道善，因为活在住在善里面的，才第一次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恶。他们立刻看见自己的不完全，赤身露体，而且他们开始惧怕躲避这位原来和他们有美好来往、互相永留爱和恩典的神。也就是说，原来对神的爱和敬拜从此就失去了。不单是他们，他们的子子孙孙，及至整个神所造的美好的世界，都因此陷入了不完美，陷入了咒诅的当中。尽管人并没有失去永留的这样的本性和性情，不过从此之后，永留的对象改变了，换成了假神、偶像，有形的、无形的偶像，换成了一切能够吸引人在世界上的被造的人事物，或者把这一个永留向了人自己，自私自利，离开了上帝的美善，人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所以整个人世界和人陷入了可怕的光景，人类开始出现了仇恨、暴力、贪婪。圣经这样形容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邪恶，就是每一天所想象的都是邪恶，而且想象怎么把这些恶能够行出来。接下来我们就见证到了这一个敬拜的失去。活在罪恶当中的人，充满了愁苦、眼泪，受罪的折磨，最后还要面对死亡。这是上帝公义的刑罚，实在太悲惨了。造人的神、爱人的神，基于爱，就把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因为怕他们再去吃那个生命树上的果子， 就永远带着罪活着，再也没有除罪的可能了。但是在他们没有被赶出伊甸园之前，上帝宣布了他的拯救计划。上帝要寻回像起初那样爱他、敬拜他的人。这就是 Imago Dei， 他的缘起和他的堕落，是敬拜的起初和敬拜的失去。第二个关键的拉丁文，这几天你会经常听到的，就是 Imago Dei， I-M-I-S-S-I-O， 写错了， Imago Dei。这是上帝的拯救的计划，就是说上帝要透过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工作，把这个世界拯救恢复更新回来的圣工，也包括人的恢复和更新。这个圣工跟耶稣基督跟敬拜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请问为什么要耶稣基督来？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死，而且是被钉死？为什么耶稣基督三日后要从死里复活？为什么耶稣基督现在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呢？在新约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保罗这样说，保罗说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位造人的神不仅仅是慈爱的，他也是全然公义圣洁的。人这样的悖逆、冒犯、拒绝、得罪他的公义和圣洁是有罪的，也必受罚。那么在神的义的底下，罪人就要受罚，有罪必罚。只是想不到的是，是神自己，居然是神自己来替人受罚，神自己来替人受过，神自己来替人受死。因此这是在神的义的底下，人需要福音的起点。那么人会问，难道我们人不能自救吗？人不能自己来除罪吗？为什么需要耶稣基督来？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如果是英文的这个信息版的 message 这个版本，他是这样翻译的，他说 Christ arrives right on time to make this happen. He didn't and doesn't wait for us to get ready. 说耶稣基督他在最好最恰当的最需要的时间主动的来使拯救发生，并没有等候人自己来预备好。 He presented himself for this sacrificial death when we were far too weak and rebellious to do anything to get ourselves ready. 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他需要在最好的时间来做这些事呢？因为我们人太软弱了，我们太悖逆了，无法让自己预备好，无法让自己除掉罪， 所以上帝主动来将自己献上，作为牺牲施行拯救。 And even if we hadn't been so weak, we wouldn't have known what to do anyway. 就是说即使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软弱，即使我们知道要怎么样做，我们也没办法，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做。上帝差派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然后差派他的教会去把这一个他主动替人献上做牺牲替死的这个好消息体现出来。上帝是如何定罪救赎医治改变更新他的世界。 God sent his son, later his church, to embody the good news, to judge, to redeem, to heal, to transform the world. 所以耶稣基督要来，他生替死复活，所有这些关乎 Michelle Day 的答案都指向最后的那个目的，就是这位救赎的神要借此把一个背逆他的人、拒绝他的人、不理会他、不感谢他的人、不荣耀他的人转变成为敬拜他的人，把人恢复到原先被造敬拜神的位置。换句话说 Michelle Day 神的使命最终的目的不是停在这个人开始来参加教会聚会了，甚至不是人受洗加入教会作为会员，而是让这个人开始再次成为敬拜神的人。只要是不出去讲道的主日，通常我都会到我住家附近的一间很大的美国人的教会去敬拜，特别是他们的澡堂啊，就是所谓的传统traditional worship 传统敬拜的那一堂啊，他们经常都是唱传统经典的诗歌，而且还有那个管风琴，哇，非常的庄严肃穆啊。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敬拜。那么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呢，他们正好放一段影片，就是他们的教会弟兄姊妹怎么样去非洲一个地方呢，去支持那里的宣教的工作啊，我带着很大的热情来观赏。我看到他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有爱心啊，带了很多的钱去给他们盖教堂啊，盖教室啊，不是教堂，盖教室，给他们发笔，发这个日用品啊，改善他们的这些当地人的这个生活。然后呢，镜头就留在一个一个啊，充满了微笑的那个脸孔上。然后牧师就上台了，他说：“啊，弟兄姊妹，你们的奉献使这些人不再一样。”然后接下来就收奉献，这样的一个 presentation 当时让我非常的诧异，因为改善这些人的生活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有没有意义？非常有意义。在大多数的像这种福音还没有临到的地方，你必须先服侍当时的人生活上直接的需要，然后你才能够把福音带去。对这些人来说，这些生活上很明显的改善是不是福音？是，但也不是，因为你绝对不能停留在这里。改善人的生活，政府能做，世界上其他的人，有善心的人都能做，但是真正能够使人不一样的， 是其他世界上的人做不来的，就是让人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带来的替死的这个福音，真正能够使人有永恒的盼望的，真正不一样的，是被福音的拯救，被福音的救赎，被福音的更新，从一个悖逆神的人成为一个敬拜神的人。我讲这个的目的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应该奉献金钱，我们应该派人去参与宣教，很好。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以后没有带给人真正的福音，那么我们就只停留在做了一些好事，是让人喜悦的事，但是并不是在做神所要我们所行的所谓的善事。神眼中的善事是他喜悦的事，是完成他的心愿 Mission Day。宣教和敬拜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你看，在所谓的大使命，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主动的招聚他的门徒，在他们的眼前，耶稣基督升天。那么，在升天之前，17节这样记载，门徒见到耶稣就拜他，然后耶稣才向他们颁布了、传达了天国的大使命。我们看见先有敬拜，然后才承接来接受去宣教的使命。主的门徒得到了这样的一个使命之后，他们就到各地去，主动的就近万民 reach out， 教导万民 to teach， 让这个万民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些主的门徒会因着爱而顺服，因着爱而跟随。而敬拜是让这个人把对神的爱、对神的顺服、对神的尊崇向神永留，这两者是一致的。宣教离不开敬拜，敬拜会让宣教使命传福音的人认准了人真正的需要在哪里，就是成为敬拜神的人。今天有不少的教会不知不觉的，或者是有意识的，把群体的敬拜的那一个当作是一个工具，甚至有的敬拜变成了像演唱会。当敬拜失去了，什么都走样了。不但失去了传福音、宣教、教导、门徒训练、团契、服事的力量和根源，也失去了让人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让他们成为敬拜神的人的最后的目标。相反的，如果我们的宣教带有一个敬拜的心智和心态，那会是怎么样的宣教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门徒等候，按着耶稣所应许的圣灵降临，基督的心腹教会开始了，宣教开始了。上帝透过他的教会，透过他的儿女，去进行，去完成 他的 Mission Day， 这个是为着世界的一个爱的任务 ，The mission of love for the world。那么具体的来说，个人和教会，我们怎么样参与到 Mission Day？ 我们能够在 Mission Day 里面做些什么呢？我们要做耶稣基督和他的 Mission Day 的见证人，我们要宣扬福音，我们要活出福音。先从个人来说，我们每一个人要成为见证人，让人看见我是 Mission Day 的受益者，我是因为信靠了耶稣，生命从里到外改变了，上帝对我个人的救赎是多方面的，从几方面看出这样从里到外的改变，从生命的本质上来看，透过实心换成肉心，实心就是悖逆神的心，现在换成肉心，可以愿意顺服神的心，把我这个原先悖逆神的人转变成为愿意顺从神的人，在乎过去不在乎神，现在在乎神。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